感谢天父，我们上一个已经从20课学到了25课。信心是没有备用方案的，也就是你不用想着第二条路，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只有赢只有胜，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是会超过你意想的路。所以你只要持定那个结果，那个路一定是什么有结果的，你不用想中间怎么走，那个过程神怎么使它发生，你持住神的那个话语。然后后面呢，讲到了这个旧约当中带出来的信，旧约怎么来讲信啊？神怎么想约书亚来解释信，旧约的这些人物通过希伯来书11章向我们展现他们借着这个信心所活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见证，许许多多像云彩一样今天围绕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新约之下的圣徒，我们更应该有刚强心事的信，因为我们今天有处在一个荣耀的时代，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们是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更加要刚强行事。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今天呢，我们从26课开始学习，首先我们要进入第26课，就是信是果子，也就是作为果子带出来的这个信。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有果子，有恩赐，有执事，有不同的功用，对吗？那在加拉太书5章当中，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那个果子，事实上这个果子是什么？是从你的灵人结出来的从你的灵人结出来的。因为果子他神就什么不会强迫你，他不会直接给你，当然他圣灵有这些果子，那么必须要通过你的灵人也结出这个果子来。你说像节制这样的果子一定是你自己主动要去结出来的。所以这里加拉太书5章里面就讲到了一个顺从，你在顺从什么你就结什么果子。律法不会禁止，神也不会强迫，那是但是圣灵和肉体呢，它是互相是相争的，是对立的。那我们要看你有没有顺从圣灵，要看自己有没有活在属灵里面，或者说有没有活在属肉体里面，只要看自己结出来的果子。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对吗？当我们顺着圣灵，顺从圣灵，那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这个果子是从你结出来的，要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如果我们在顺从肉体，喂养肉体，顺从情欲，那结出来一定是情欲的果子，一定是肉体的果子，败坏的果子。所以从19节这里前面3节呢，先讲到这些情欲的事情。我们先来看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那这个情欲的事呢，在中文钦定版是属肉体的工作，就是属肉体的作为。这些属肉体的作为，也就是肉体的行为，就是本性的这种欲望，这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奸淫，奸淫包括淫乱，包括意念的淫乱，包括身体的淫乱，对吗？邪荡，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甚至连邪术也是这个魂里面带出来的。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那纷争异端呢，也翻译为分立宗派就是结党。嫉妒，嫉妒呢肯定会带出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属顺从肉体，体贴肉体，一定是死。我们是要承受神律法承受神应许的人，承受神产业的人。以什么为印记？以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为印记的。神已经将所应许的圣灵给我们，让你来继承产业，作为这个印记。如果你活出来的果子都是属情欲的事情，属肉体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我们什么还没有得着所赐的这个真实的信心。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结出这个果子来，那你就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产业啊，对吧？没有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啊。因为成了情欲的事情的奴仆，肉体的奴仆，肉体的奴仆就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你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你就没有资格享受承受神的国。今天圣灵引导我们什么？圣灵引导我们要去制止肉体的这些恶行， 好，那反过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呢，圣灵结出来的果子非常的美。纳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叫纳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灵人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个和平呢，吕正宗版也翻译为宁静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说，律法是不会来敌对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果子，原文里面是单数啊，原文是单数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知道九个果子，它是一个整体，因为都是从圣灵里面结出来的，从灵的果子结出来的，感谢主，所以是从你的灵人结出来的，也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圣灵跟你的灵人是联合的。我们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说明我们真实的啊，活在这样的联合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灵能够结出啊这个果子，结出这个果子来。那么其中有一个果子里面就是什么？有信、信实。这个信实就是 faith， 所以这里有一个信实。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啊，我们就可嘛能够让人看到。信心，看到你的信，看到你的信。如果别人看到的，或者你自己看到的，还是上面前三节这个圣经的这些清单，那我们对照这份清单，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还是活在啊顺对圣灵的这个顺从里面。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求的是圣灵的果子。有些人看圣灵的恩赐非常的重要，当然圣灵的恩赐我们下面马上就要讲，你要明白这个恩赐，但是你要求什么？这要求更要求的是果子，因为果子承载恩赐。如果我们活出来的是啊这些私欲，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什么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只有一个像自己死的人，完全死的人，像你的肉体完全死的人，那你的啊灵人才能够活出来。啊，如果我们凭着灵活，我们就会凭着灵而行。如果我们是一个顺从圣灵的灵，一定是有信心的果子的，一定会有信的果子的。啊，凭着灵而行的时候呢，也不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感谢主，所以信是一个果子。当我们顺从圣灵，当我们向肉体死的时候，我们的灵人必要结出果子来，包括信心。好的，我们继续进入第27课，就是威格斯沃斯他如何来解释这个信。他对信心的解释呢，或者说阐释呢，就是用一处圣经，马可福音四章26-32节，马可福音。这段圣经呢，我们前面也有啊，也有分享。我再来读一遍，用和合本来读一遍。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还有继续，那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种子怎么长大的？种子怎么长大的？种子先撒在地里，到晚上你去睡觉，白天你起来的时候，哎，你看见发芽了。那种的人知不知道它是如何发芽的？不知道。哎，地能够生出五谷来，好像看起来很自然啊，非常自然。生出来以后要先长出苗头，然后呢慢慢慢慢长大，后来再长穗，长出穗子啦，再长出那个结出那个籽粒来啊，果实就带出来，果实熟了以后呢，然后再用镰刀去割啊，把熟的呢割下来，籽粒饱满的籽粒就割下来啊，这是种子长大的一个比喻。接着呢，下面有芥菜种的比喻来了啊，我们前面讲过芥菜种这个词在四福音当中又提到了5次。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从这两段先讲种子长大的一个比喻，种子成长的一个比喻，然后再讲那个芥菜种后来变成大长大枝子的这个啊，另外一处圣经会讲的就是树啊，大树。那威格斯沃斯呢，他就是有给我们这一段圣经，你可以啊自己来默想，我们可以个人领受。那么这个种子你不用去管它的过程是怎么长大的，你能不能握住，你的信心是会格外增长的，你的信心是能够增长的，因为这是神定的一个法则。那么威格斯沃斯他也说了，信心必须是什么，要倍增的，就是不能原地踏步啊，不能原地踏步，两天在同一个层面，那就是对神的一个羞辱。所以他在说的什么，从信到信，从信到信。那只要种下去撒下去的这个是种子，种子，因为信那个神的国度啊，你必须是在信心里面能够带出神的国度，你在信心里面进入的是神的国度。所以他用神的国来比喻，然后引申到这个芥菜种，引申到这个我们芥菜种的比喻，然后芥菜种呢带出信心的比喻。那这个信呢，你不要看它种子小，你不要看它种子小，但只要它是种子，那个生长的威力你可不要小看它，对吗？到最后能够变成很大面积的庄稼，你不要小看它，那个威力是相当的大，那个信所能够带出来的。我们从威格斯沃斯的身上，从他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信心的这个威力啊，信心的啊威力，也带出他信心的祷告的威力。他必定能够什么被看见。种子本来是埋在地下的，但是到最后什么，所有的天空的飞鸟都来栖在他的荫下。诶，本来是种子，这个种子叫芥菜种，长出来应该是菜，但是菜居然能够长出大枝子啊，菜能够长成大枝子，那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树了。所以它会有质的这个飞跃，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看到了，对，你对性的这个期待吗？你对性的那个期待吗？所以我们握住啊，我们握住，你不要看自己那个肉体的渺小，你不要看自己的无有，你看到你里面那个真种子，你看到在你里面的芥菜种，你也相信你的信心能够格外的增长，你能够一直在持续在这个信心里面，好，那它能够发生它的威力，真实的这个信心的威力能够让天空所有的飞鸟都能够栖息在你的荫下，别人要借着你的信心，他们要大大的恩宠，感谢主。好，那这个给我们个人默想，这一段的圣经非常的宝贵。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28课，信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作为恩赐的这个信心，前面是作为果子啊，现在作为恩赐。那讲到这个恩赐的信呢，那我们肯定是要看哥林多前书12章第一节，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中青版不知道，和合本是不明白。也就是说，神盼望我们什么？明白属灵的恩赐。你不要无知哦，你不要不晓得这个属灵的恩赐。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要明白，对吗？不能忽略啊。我们不能忽略这属灵的事，属灵的恩赐。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我们也其实也知道，但是我们有真正的有没有去明白它？真正的有没有去知道它？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能医病、能行异能、能做先知、能辨别诸灵啊，能说方言、能翻方言，对吧？这都是圣灵的恩赐。那这九种恩赐我们能明白吗？真正的明白是要经历的，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去经验它。真的明白，对这些恩赐有认识吗？因为认识这个恩赐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若是教会不相信圣灵，若是不相信圣灵的内住，不接受方言，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恩赐可能是不明白的。 就看现状就能够知道，就是或许是没有完全明白啊，或者是只知道一部分。哇，有一些家人他方言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然后马上闭口不敢说了，马上就不敢说了。哎，有一些家人很有这个医病的恩赐，那别人没搞明白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他有这个恩赐，为什么别人好像就没有，好像就把他看成另类了，所有的事情就大大小小事情都是去求他。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恩赐所带出来的。所以第二节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被牵引去盲从啊，去盲从，也就是说那在和合本是去受迷惑啊，就是盲目的去从的，去顺从的时候，你就是被迷惑了，你被牵引受迷惑去盲从亚巴偶像。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你对那个假神就好像是什么盲目的崇拜，你不认识啊，你没有真实的明白。所以我要你们明白，借着神的灵说话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若不是借着圣灵也没有能说耶稌是主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说耶稌是主，只要是出于神的灵，因为这个恩赐是圣灵的彰显。那你是从神的灵来吗？从神的灵来一定他是会承认耶稌是主的。如果你也在发预言啊，你也在行异能，但是你说出来的不是耶稌是主，那说明你这个灵是不从圣灵而来的。圣灵神的灵一定是认识耶稣的，一定是承认耶稣的。所以这个恩赐啊，我们要明白啊，神应该让我们应该明白，而且要什么切慕。圣经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要轻忽里面的恩赐，而且我们要什么去应用它，我们要去运用它。那今天我们凡事还没有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的人都需要这个恩赐，对吗？都需要这个恩赐的。那接着是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那是和合本啊，中青本是却是同一位圣灵。你这个翻译更直白一些，恩赐原有分别却是同一位圣灵，事工原有分别却是同一位主，功用也有分别却是同一位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和合本是恩赐、执事、功用啊，恩赐、执事和功用，或者恩赐、事工和功用。那么恩赐呢啊，提到了圣灵；执事或者说事工呢，提到了主耶稣啊。然后功用呢，提到了神。也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恩赐的运作当中，是不是都在协同做工啊？啊，都是在协同做工。这个是恩赐呢，都是同一位圣灵的彰显啊，不是说把某一项这九个恩赐，把某一个恩赐给你，而是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借着你让他自己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思维的转换非常的重要。恩赐不是给你某一样东西，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圣钮一定要把它去掉。神啊，给我这个恩赐吧，给我信心的恩赐吧，给我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吧，给我说方言的恩赐吧。你认为这个恩赐是好像单独要给你的，那你就错了。这个恩赐是什么？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要借着你，就是透过你彰显出来而已。你愿意被彰显的时候，你就彰显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方言，有些家人啊，原来这么简单。他圣灵一充满，圣灵一充满，他愿意嘛，愿意被圣灵充满。好，一充满一开口，我信。当他说我信的时候，那方言就出来了。方言出来了，那有些又不敢说方言，翻方言啊，以为自己没有，其实圣灵在你的里面。那这些恩赐呢，都通过圣灵呢，通过你呢彰显出来，是完全可以彰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明白源头在哪里？源头在在圣灵，对吗？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所有的恩赐你都已经有了，啊，已经全部都有了。所以接着读，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那这个圣灵那么多的恩赐，他通过你彰显出来，你会得到好处吗？你当然是会得到好处，否则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恩赐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呢？是一定对我们有好处的，有益处的。好，那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着同一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一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同一位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神迹，又叫一人能说预言，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各样的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随己意分给个人。那前面这里讲到就是圣灵怎么彰显，彰显也许借着你，也许借着他，因为你愿意他愿意嘛。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能彰显出来。那你不断的往深处走，你不断的往深处走，在圣灵里面越来越敏锐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从说方言翻方言开始，就好像这个沙漏啊，从说方言翻方言开始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说方言好像是一个门槛，好像是一个入门啊，不断的往里走，不断的往里走，那你就会在圣灵所有恩赐的这个层面都能够来带出他的操练，也就是说让圣灵能够全面的彰显出来，直到最后我们能够行在圣灵一个丰满的意念当中。你不需要刻意的说我现在用翻方言来服侍你，我现在用说方言服侍你，我现在用什么服侍你，你自然而然里面你就知道该怎么来服侍他。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是什么问题，他需要怎样的帮助，这就是圣灵的意念。因为圣灵总是知道人的需要，圣灵总是要使人得益处。所以这里有两个词稍微区分一下，有几个概念。一个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是指向未来，我们其实也提到过了，对吧？智慧的言语跟你肉体的聪明就没有关系的啊。有人说我肉体不够聪明啊，我怎么能说智慧的言语？这是圣灵的彰显，智慧的言语借着你就来告诉他关于将来的事，还有呢怎么去解决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是关于将来的。那知识的言语呢，是关于你的现在或者过去的啊，主一下让你看见，他对方肩膀有问题，或者生活当中曾经遭遇过车祸，现在还有一些伤害在里面啊，你也能够看到他现在这个情况，哇，就是好像就是啊坐地不起啊那种状态。你或者你看到他很忧郁啊，你看到他有身体有伤口，有一些感受呢，不是你眼睛灵里的眼睛看到，而是你身体也会感受到。如果他思想很不专注，你的头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的思想里也有反应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关于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里面的一部分的彰显，就是彰显。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通过知识的言语，你在灵里能够直接感受到它里面的那个状况的时候，那你要知道，不是为了揭人的伤疤，不是为了来责备他，而是为了来如何帮助他。你知道他这个问题所在以后啊，你是为了让他来领受活水的。就像耶稣在那个井旁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吗？他说出他五个丈夫的事情，但是最后呢，你看让他得到了真正的活水呀。所以目的是来建造人，领受知识的言语，那能够帮助对方对你生出这个完全的这个信任，他能够真实的来相信你里面这位圣灵所说的，哇，这是我真实的事情，他就很感动啊。好，所以知识的言语很能够直接就服侍到人了，能够直接的就翻转一个人。那这里呢，就因为全面的这个恩赐嘛啊，那所以所有的恩赐都有读到，都讲一下，因为要我们去明白。那么这些恩赐呢，就是你也可以给它做一个分类啊，比如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啊，还有辨别诸灵。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启示性的恩赐啊，从圣灵里面出来的带出来的启示性的恩赐。那么然后呢，信心的恩赐、医治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是能力性的恩赐。你可以有一个分类啊，就是行这个大能行出来的这个恩赐。那么还有啊，说预言、说方言、说各种的方言、翻方言，那么这个是属于启发性的恩赐，启发性的恩赐。好，那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这个信心，就是圣灵的恩赐里面带出来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对神救恩的信心， 不是指的那个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救恩的信心，不是指的这个信，而是指着今天我们活在这种超自然的保护、超自然的供应里面、超自然的看见里面，你对神有超自然的这个信，他对你有超自然的保护和供应啊，不是指的救恩之信。因为救恩之信在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就已经领受了，你就已经得到了，对吧？好的，那这个能力性的恩赐，这三个恩赐呢，就是你要行动出来的，你要去释放它。你相信在你里面有圣灵了，所以你去释放它。包括这个医治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这个医病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复数的，这个是复数的，也就是说医治是复数的。那你在医治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你会医治什么各种各样，医治各种疾病的这个恩赐，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是复数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九个恩赐的整体来看，是圣灵的恩赐是唯一的那个单数的啊。然后在里面有医病的这个恩赐，也就是说这个活水啊，这个河流河道呢，它是有很多条的，小溪啊，这个分支啊有很多条的。那你不管什么疾病啊，不管什么种类的，各种各样的疾病都能够医治啊。所以这个医治的恩赐呢，它是以复数来呈现的。那有一点我们就特别要知道，这个只要是能力性的恩赐，那你就得去行动。比如说你那个当然这个启发性恩赐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那行，比如说行异能就是这个能力已经在你里面，那你得去行，就是要付诸行动，要行出来。耶稣都是在行动里面的，他去医治那个男孩，他医治那个被鬼附的那个男孩子啊，命令邪灵出去，然后呢当人以为这个孩子死的那个样子，他再把孩子拉起来啊。然后呢使徒彼得和约翰，他在圣殿门口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医治以后啊，发命令以后什么，然后再把他也拉起来是吗，再按手之后呢，就为他那个命令发命以后呢，再拉起那个瘸腿的人。你看他有一个行动的那个步骤在里面呢。所以行义呢，其实是行出能力的这个一个表示。你要行义呢，行神迹奇事，那就是要行动，要带出行动来。奉耶稣的名，你已经得释放。好，那现在起来，现在起来，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在行动当中带出来的。然后再讲到这个预言啊，在 H 版的翻译里面是声言，因为说预言很容易把那个跟智慧的言语呢混淆起来，说预言以为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对吗？但智慧的言语才是关于未来。那如果翻译成声言呢，诶，你就知道声言就是说把神放在我里面的话呢，就直接拿出来哈，就是直接就声明出来，就像旧约的先知他听到了什么，他领受了什么啊，那就说出来，不是关于未来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关于未来，也不是关于你过去，不是关于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如果你说到里面它关于它的过去或者未来，其实你已经包含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在里面了。那声言呢，其实就是说预言，也就是把你里面的领受给它翻译出来，你说出来，目的是什么？就是纯粹为了鼓励人、安慰人、建造人，就一定是来建造人的啊。神对他说的那个安慰的话啊，是神要对他说的，圣灵借着你要对他说的这个话，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去祈求轰炸天堂的门啊，不要以为神把门给关上了他不开，你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一直在祈求神啊，你打开大门，神啊，你给我们能力，神啊，你给我们这个恩赐啊，你给我们安慰，你给我们造就，一直在求。所以今天你要相信啊，圣灵在里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对方如果他是在心意更新的，他是经过心意更新训练的这样一个人，他为你服侍的时候呢，诶，他会把神的话告诉你，使你得到建造啊，使你得到一个鼓励 啊，使你马上就会放下那个重担。你得到建造了，就会使你放下重担。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比如说你说，哎，你现在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你应该走到正路当中，那你已经结合了这个知识的言语啊，这里是有区别在里面的。预言就是申言啊，申言其实你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合起来也是叫做预言啊，也就是预言。所以这个启发性的恩赐啊，一个是说方言，那说方言呢是各样方言，他说的是说各样方言啊，翻方言呢就是把你在说的一个方言翻译出来。那说预言呢，你说方言加翻方言其实合起来就是说预言，就是为了建造人，建造教会。那当然同时也是帮助你自己，帮助你自己操练这个啊圣灵恩赐的这个释放啊，帮助你来操练。你越操练，你越服侍别人，哎，你会发现你这个恩赐怎么好越来越大了。其实不是恩赐大，而是那个管道越来越通了，就一直在通过你流出来，通过你流出来。那包括辨别诸灵，包括辨别诸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你现在你想求辨别诸灵的恩赐，你现在让一个姐妹为你祷告，她给你祷告带出来的一定说已经在你的里面了。这就是正确的，这句话告诉你的时候是正确的，这就是圣灵对你说的，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就在你的里面了。哈哈，感谢主，因为它是圣灵里面带出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所以你能够来分辨啊，这个是仇敌的灵，是邪灵，还是人的灵，是神的灵，能够分辨那个对头能够分辨那个动机，能够分辨源头从哪里来。好，那刚刚我们说的12章的11节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诶，随己意分给个人，这如果你有些人会理解成什么，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你理解的是什么，他有你没有，你理解诶，圣灵给他有，圣灵给我没有，好像你理解了，用这个意思来理解随己意分给个人，那就错了。那我们要把这个圣灵要踢倒的。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啊，我们用 H 版翻译是照着他的定义，随己意。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他的定义，他定义的就是他永恒不变的旨意，他有一个旨意在这里，他的旨意是什么？是分给个人。你转换一种理解方式，他的旨意，他随他的旨意，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永远不会变的那个恒定的，他的定义就是永远不会变的，要把自己的恩赐要分给一个人，要分给一个人。那至于彰显出来的那个程度不一样，那跟你领受的人有关系了。但是对神来说，对圣灵来说，他什么？他有一个定义在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要分给个人，这是永恒不会变的，永恒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个思想越坚固啊，越坚固我们就越有信心去做了。好，你越扎根你就越有信心去做了，全部都在你的里面，全部都在我的里面了。那你不要怕，服侍任何一个人就不会惧怕。不是说今天神哦，看我肉体比较软弱我少一点，他肉体比较刚强他多一点，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神恒定不变的旨意，神不会今天要根据你的那个情况来给你分的。神跟我们的那个肉体没有关系啊，神的旨意跟我们肉体怎么会有关系呢？对吗？他是按着他的定旨来的，你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他全部都在你的里面。那如果你老是不用，也就是说你不去释放他，那你永远看不到你这个恩赐的彰显嘛，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扎根啊，就是明白圣经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查考啊多版本了。如果你只是一星期听一次道，囫囵吞枣，一年里面他可能讲到一两次这一节圣经，诶，随己意，好像就是圣灵要给你多一点，给那个人少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坚固的引领就种在里面了，对吗？错了。所以我们要拿走是不是也很容易啊？也很容易的，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理啊，明白圣灵今天是他的定旨，他有一个定旨，他的意 旨意啊，永远不变的确定的一个旨意，就是他分给个人的，他分给所有的人，他要所有的人都得着，不是他给你多一点给他少一点。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非常扎实的来明白圣经。当我们一明白打开这个圣经的时候，真的明白恩赐的时候，哇，原来圣灵的恩赐是这么来运作的。哇，原来圣灵真实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所有的恩赐都在我们的里面了，全部都能够打开来，全部都能够释放出来的。因为只要对方有需要，就可以借着你流通出去的。不管是启示性的，还是启发性的，还是能力型的，哇，都可以流通出去的。不在于你这个啊肉体怎么样，你多有多有少，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释放，你愿不愿意行动，你愿不愿意行异能，你愿不愿意去辨别，你愿不愿意去说，你愿不愿意去翻，你开口，你操练，把自己的那个羞耻感拿掉。诶，这个时候你发现真的啊，神让我们知道啊，神不愿意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恩赐啊，不愿意我们不晓得，不愿意我们不知道。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就是内在的生命。他说我们完全可以活在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这个生命当中。所以恩赐是什么意思？恩赐是礼物啊，恩赐是礼物，恩赐就是神给你的哈，你不用去赚取的啊，我要进食祷告我才能得到更多的这个恩赐。不，这个思想完全的转换，礼物他就给你了。那最大的礼物，大礼物是什么？那就是圣灵。大礼物，最大的礼物都给你了。好，这礼物里面的所有的小礼包全部都什么？都是你可以去分的，你想分给谁就分给谁了。这是神恒定不变的旨意，他把自己当作礼物给你了。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礼物，他整一个他自己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如果我们没活出来，太不值得了。我们如果没活出来，我们的神真的是太伤心了，对吗？太伤心了。所以恩赐的心，也就是作为礼物的这个心啊，那你还要很累的，你还要去赚取什么吗？感谢主，圣灵给我们的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什么？明白很重要，明白，我们扎根，我们切慕。切莫就是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彰显出来，我们要去用啊！我们也不要轻忽，我们不要轻忽这圣灵这么大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怎么可能轻忽它呢？一定要让它释放出来，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感谢主。好，圣灵的果子也分享了，圣灵的恩赐也分享了，都是啊，都有信啊，都有信。好，接下来进入第29课，怀疑和不信。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信的阻碍，对吗？信的阻碍里面已经讲到了。那么在这里呢，再来讲一下这个怀疑的这个定义啊，因为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个怀疑的这个与它这个字根相同的字，还有呢也用疑惑啊，有时候用这个疑惑这个词。还有一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31节到32节，这里的一个受审判断。判断受审，诶，这个单词跟怀疑的这个词根呢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几处圣经呢都来看一下。因为怀疑这个词查史特朗经文汇编呢，它的意义非常的广。这个它的意义包含了什么？当你怀疑的时候，它定义为什么？彻底的分离，也包含了退出，包含了对立，包含启示，竞争，使不同，明辨，怀疑，判断，偏袒，蹒跚，动摇。你看这所有的意思都包含在它的里面，就是怀疑这个词啊，它带出来的这些意思。那我们看到更多前书11章31节32节，就是在父圣餐之前，你在这个啊吃饼喝杯之前，诶，这里有两节圣经，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因为我们往往会拿这两节圣经说，我今天要认罪悔改，我不认罪悔改就不能吃饼喝杯啊，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就这就是传统的一个圣牛。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明白，我们要分辨什么，要审判什么，审判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这个受审这个词意思字根就是跟怀疑是相同的。你会受审判，也就是说你会疑惑吗？如果你疑惑了，那你就什么被定罪了，你会被定罪的。你被定罪的时候呢，你不是就是什么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吗？如果你不能分辨自己，你不能站在正确的信仰当中，你先审判自己啊，审判自己就是分辨自己。你能够分辨自己，我是不是在真实的信仰里面？我要判断自己，我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今天真的相信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吗？我真的相信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了吗？我真的相信因耶稣流的宝血我已经得了平安了吗？他所流的宝血，他带出来的刑罚使我完全得享平安了吗？因他的救赎，他完整的救赎，吃饼喝杯，从医治和赦罪延伸到完整的救赎，我真的信吗？我真的相信我领受到这样属天的生命了，我就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吗？你要审判自己，你要分辨自己，你在这个真信仰里面吗？当我们这样去真实的面对自己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因为他无罪的替我成为了罪啊，耶稣基督圣洁的，他为我死，他为我受鞭伤。我们讲了他三次流血都为我，使我的灵魂体要得救。好，那今天我已经在这样的身份里面了，因为耶稣做的够了，足够了，他为我付上的代价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领受的是洪恩呐，所以我们所赐领受这个洪，领受这所赐的生命。那今天我分辨，当我这样一分辨的时候，哇，我刚强了，我就不至于会被定罪，对吗？我不至于受审判。今天我来盘点的是什么？我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要诚实，我们不能模模糊糊的，我们不能模模糊糊的，我们一定要清晰的知道我今天在基督里到底是怎样的身份。今天你说口里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今天真的心里相信是神的儿子吗？感谢主。所以如果不分辨不明白真理，就是会受损害，就是会遭损害，会有这个死亡的迹象出现。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没有意象，就是没有愿景，民就灭亡。那这里的灭亡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处的灭亡不是指着你灵魂的灭亡，无知识而灭亡不是指着一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是指着你今天没有神的这个话语你就马上灵魂灭亡了，不是，而是指着你的魂，你的灵不会灭亡，你的魂会什么？会毁坏，你的心思意念会受损害，你活出来的生活就是软弱无力的。你不明白耶稣的鞭伤给你带来的医治，那你就会活在疾病里面。你活在疾病里面，是不就是活在这个亏损里面，不就是活在疲惫虚弱软弱里面，就是活在这种死亡的状态。因为疾病就是死亡啊，疾病就是死亡啊，你的忧愁也是死亡啊，忧虑也是死亡的一种，你疲惫你软弱，这些都是死亡的迹象啊。因为你不明白真理，你缺乏知识，你没有意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先分辨自己，分辨就是审判，不先分辨自己，不判断自己，那你会怀疑的，你会疑惑的。你一怀疑一疑惑带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动摇，就是退出，甚至退出对立，甚至分离，被定罪，你就不能再承受在这个享受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怀疑所带出来这个意义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这个更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们真的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要来领受这个圣餐吗？你一定要明白，你要知道真知识。感谢主。所以灵里健康，魂也健康，也就是说你属灵的知识装备越扎实越健康，你的魂生命和你的肉体生命也越健康。 所以这个第二位作者他说他十天能够连续讲到80个小时啊，那就是平均每天要讲8个小时，连续十天哦，一天是啊是可以的，对吗？一天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连续十天呢，十天讲80个小时，所以前面那个作者对他说啊，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需要惊人的这个身体的力量和灵性的力量，属灵的力量。而且他讲了80个小时，又不是说马上躺在床上人就不会动了，而是如果当天晚上我结束了，第二天如果有邀约过来，邀请过来去再去宣教，他说马上就能出发的。这就是属灵的这个生命啊，就没有那种灭亡的迹象，没有毁损的迹象啊，没有这种软弱的这个迹象的。因为神的话你越讲越有力，越讲越有能力，越讲越健康，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话不要离口，他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不要离开我们的思想，因为这是我们健康的源头啊，啊，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啊。第一位作者曾经说啊，你讲道的次数越多，你会变得越活泼越清醒，因为你跟神的话这个连接很好的在连接，你能够传讲出来，你传讲神的话，那你的灵生命啊，就会越来越强壮的。诶，他说这很奇妙的，就是你去讲，你不断的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说你会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你本来一天可能只能讲1个小时，后来渐渐2个小时，你不知不觉一天能讲3个小时、4个小时，你都还不累。那我们想想，他10天讲8个小时，一般的人来说的话，老早声音都哑掉了。他没有啊，他不但没有哑，他能够时刻保持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非常活力的状态。你看这个思维变了，真理正确了，思维变了。你看看，你想想看，耶稣在地上才多少日子，他在地上所做的事连这个世界都容不下，如果要写下来的话要多到一个程度啊。耶稣基督每天什么，我相信是没有什么空的时间的啊，他一直是在这个生命的活力的展示当中，感谢主。所以没有意象明啊，就会损坏呢，会灭亡。所以今天我们有意象吗？我们是有意象的，我们有神话语的，我们有灵和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啊，只要分辨自己，审视自己，我们就不会在那个怀疑、那个沮丧里面。好，那后面还有一处圣经呢，就是马太福音14章，那我们前面也分享过的14章30节到31节啊，就是当彼得看到这个风很大哈，看风的时候害怕，他就要沉下去了。这个时候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然后耶稣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哎，这里就有一个疑惑，这个疑惑的字根就是跟怀疑的那个字根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疑惑呢？小信的人呐、啊，这个疑惑的字根就是1365，就是动摇。有动摇的意思，就是有怀疑的意思。你一怀疑就动摇了啊，一动摇就马上就沉到水里面去了，马上被环境抓住了。那么还有一处呢，就是马太福音21章20节到21节啊，主耶稣也是在啊，在教导，在教训门徒，因为门徒看这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很稀奇啊，太稀奇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发生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信心就是不疑惑的信心，不疑惑的信心所能成就的就是无花果树枯干，所能成就的就是山移开，山从陆地移到海里。我们想想看，这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吗？山能够从陆地移到海里面，也能够成就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不能的，无论求什么，只要信都必得着。这就是不怀疑带出来的啊，那个威力啊，在信里面带出来的威力。但是一怀疑一来，疑惑一来，这些事情全部都不能发生了。只要有疑惑，只要有怀疑，那反过来说就是什么，马上就什么，就是变成一种对立面了，啊，就是一种偏袒带出来的，动摇带出来的，啊，彻底的分离呀，有彻底分离的意思在里面，那好危险，对不对？所以这些神迹其实就变成就在外面了，就在外面了， 看不见了。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的22-24节也是这一段，耶稣回答的说什么？你们要信神啊，你们要相信神啊，要信神就是不要疑惑啊，不要疑惑，信神的时候可以对山说话，挪开投在海里，你不疑惑，你只相信神说了什么，神说的一定成，那就一定成，相信神说的必成，就一定成。所以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我觉得这个马可福音11章22-24节，就是第24节这里，你这个词翻译的很好啊， H 版的翻译是很好的。因为在和合本里面，这个意思还凸显的不是那么的强烈啊，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那当然也是非常明确的，你相信得着就得着了，就里面是没有怀疑，没有疑惑，没有动摇的啊，因为一动摇你就马上就退出了嘛，就在反对立面了。那 H 版的翻译就是，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那个信是把后面的事情已经拿到前面来，你已经看见了。那在驴正中版的翻译，他是这样说的，只信他所说的已在成事，就必给他做成。你信神已经做成了，已在成事，那就给他做成了，就必给他做成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疑惑啊，看到了怀疑，看到了那个疑心和不信，所以这些呢带出来的就会有这种反面的意思，有这些反面的意思会出来啊，里面有动摇的意思，有蹒跚啊，蹒跚就是像小孩子那个走路很不稳呐、啊，很不稳的啊，当动摇的时候就是会沉到环境里面去，会有这个退出啊，里面有彻底分离的这个意思，有带着彻底分离的意思，那这个意思也是非常的让我们看清楚啊，真的非常的宝贵，就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这个怀疑和疑惑带出来的危险。但是反过来，我们当我们在信里面所能成就的这个事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好，那我们再进入一课，就是第30课，盼望，就是信当中的盼望，信心里面的盼望，或者说盼望在信心当中的作用。因为我们总是会把信望爱连起来的，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了，那你的信心就不能持久了。威格斯沃斯说是从信到信，然后呢，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就也是讲到了，是吗？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你这个信心要持续持久，你必须是在一个盼望的蓝图里面。所以盼望就像你信心的一个蓝图，就好像今天啊，给你一个意象，你看到这个意象啊，那你就不会失去你的信心，你一直有这幅画面在你的面前，你就一直站在这个画面之下，站在这个蓝图之下，然后你会去行动，盼望带给你这个行动的这个蓝图。比如说今天你要到一个国家去，你都不认识，所以你需要一张地图，对不对？你需要一张地图啊，你看着这张地图呢，你就知道这里怎么走，那里怎么走，那里怎么走。诶，那地图都在，你还会怕吗？你就不会惧怕了啊，你不会害怕了。反过来，你有这个信心了呢？啊，你更加有盼望了，你更加有动力了啊，更加有盼望了，因为你相信就会成就嘛。啊，有些人那个环游世界的，他开着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要到那个地方，哎，他相信会到，他一定会到，所以他有那个盼望在。所以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要到应许之地去，所以他也带着那个盼望去的。所以我相信他就是这幅蓝图啊，一直在他的思想里面，每天要看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这个沙土，它都是旷野之路啊，其他都看不到，但是星星每天能看到，沙土也每天能看到，所以神给他的这个蓝图，盼望的蓝图，这个意象是不是每天都在他的眼前？他会忘记吗？不会，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星星里面。盼望重要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永远不要失去盼望，我们永远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告诉你啊，你要做什么，你将要做什么，你将会成就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服事当中会带出一些意象来啊，神给你一些意象，哇，你就很得激励啊，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因为那个方向在那里啊，那个目标在那里。 所以有人说我失去盼望了，我没有盼望，这绝对不是一件虚谎的话，对吗？绝对这句话就是虚谎的话。神会失去给你失去盼望吗？神的盼望一直在那里，你失去盼望你就失去一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走进信心了，你已经在这个国度里面了，你已经在这个恩典里面了，你就是在这个盼望里面。你的盼望，那你既盼望于在什么地方，你的眼光在哪里？你盼望你不能寄到这个世界上去啊！你盼望如果寄到世界上去，那你的眼目就不在神的身上。你的盼望寄托在福音上面，你的盼望寄托在门徒训练，你的盼望寄托在来完成神的大使命。你在行使神的大使命，你在传福音，你的盼望在这里，神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世就到了，耶稣就来了。你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对了。你盼望，那如果说的近一点，你的盼望就是神的那个所有的祝福都借着你彰显出来，全部都活出来。你盼望你本来生病的，你现在是健康的，你要让自己从头到脚完全的健康。这个就是超自然供应的这个信心，前面讲到的超自然供应的信心，保护的那个信心，你就能够在这样的信心里面。如果我们盼望在这个世界没有信心了，因为世界不带我们去添加的，神的话，神的国度带我们去添加，天国从地上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信心不要寄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寄托在人的身上，盼望有人能够来养我能够有人能够来特别是有一些真的很弱小的一些女子，有些人就寄托在这个丈夫的身上。不是说我们，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丈夫你一定要顺从顺服，对，要服权柄。但是你如果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丈夫的身上，或者寄托在你儿女的身上，你会失望的。或者你寄托在这个世界上，哇，这个案子啊，我希望能够法官能够做出公正的这个审判我很不公平，我想说我得到的是不公平的待遇。你再指望人给你伸冤，你的盼望如果不在于神的话，你会失望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敬虔的社会。我们的盼望如果在神的话，神就会保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让自己的盼望放在哪里？真福音真的非常重要。你的盼望如果只是混杂的那个道理，你活出来的不是那个健全的生命，那更不用说你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体系，那你活出来的也不可能超自然的生命。你在盼望什么，或者说你在等候什么？那么诗篇103篇第五节就说，等候，我等候耶和华。大卫在等候什么？我等候耶和华，他说我的魂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等候谁？等候什么？我们在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盼望谁？我们在盼望什么？这个是要扪心自问的。我有形，你有没有有形无形的在盼望人？有形无形的在盼望什么事物？你会失望的。我们要盼望的是谁？是神，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盼望的是什么？盼望的是他的话语。所以是谁？是神，是天父。是什么？是他的话，是他的话。而且要持续的盼望，不是秒盼，眼睛专注一下马上就移开，不是秒盼。罗马书8:24-25，因为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和合本的说法是，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你盼望的肯定是你眼睛没有看见的，对吗？盼望是要你接受你眼睛看不见的那个事物。我们前面举了一个例子，胸有成竹，你画这个竹子之前，你里面已经有一颗竹子出现了，你盼望那个眼睛没有看见的，诶，那才是真正的这个盼望。你对眼睛看得见的，你手上拿着这样东西，你这样卡也好，钱也好这个信用卡也好，你已经看见他了，那不能叫盼望。 你说抓在手里才是实际的哦，抓得住的东西才是实际，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实际的，那都不叫盼望。你对看不见的东西有盼望，那就是信心，那就是信心。你接受了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一定会对你爱的对象盼望的。你爱谁，你也会盼望谁的。我们想到这个父亲等候浪子回来，浪子当他有一天被感动要回来的时候，乡里还远啊，父亲跟这个浪子之间乡里还远，父亲就什么啊，被父亲看见了，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也就是说这个父亲一直在等待浪子，是不是每天在盼望？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因为圣经说啊，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着热切等待。天父爱我们，天父爱我们，所以他一直热切的等待，哪怕是眼睛没有看见，他相信这个浪子一定是会回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父亲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的盼望在于神的时候，嘿，因为天父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我们爱神，我们相信他照顾供应我们的一切大小事情，他全部都看顾我们。哎，我们的信心置于他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热切的忍耐的热切的。你看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父要等4000年，耶稣再来要等6000年，耶稣为了我们罪人的这个得救啊，他忍耐宽容那些行恶的人，最后的审判要等到6000年呢，甚至最后的那个审判要等于是7000年了，啊，在7000几年之后，神一直在等待什么？等待我们的回转，等待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对神有盼望？若是对神有真实的那个爱，真实的那个盼望，你一定是在喜乐里面做工的，是在忍耐里面做工的。所以罗马书15章第3节。啊，接着罗马书15章第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每一天都会给你你期待你想不到的，你只要去期待，神给你的永远超过你所求的，他是给人盼望的神。那我们信吗？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就会被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因为我们也有能力去盼望，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说我们就充盈满意的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你每天是活在喜乐里面，每天活在艳阳天，每天都是艳阳天，没有阴天，没有雨天，每天都是光明的啊，每天都是喜乐的，每天都在爱里面的。所以更多前书13章13节，就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神就是爱。所以在信心里面，你的盼望一定会变成现实的啊，一定会实现的。信心带出来的是能够把这个你本来是一个地图，只是你眼脑子当中的一幅地图，但是当你一步一步踏出去，你实际的走过这所有的地方的时候啊，都变成现实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在信心里面全部都能够变成现实，事实会变成现实，就不会再模糊不清。所以这一节圣经的前面就是在讲从镜子里反照，当我们真实的看见啊，它不会模糊不清了，不会再是模糊不清的，那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事实的，是一个现实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如果你得到了任何的意象，你牢牢地抓住这个盼望，你得到了你的家人已经得救的那个意象，那你就得到了这个盼望，你应该是充满信心，充满喜乐，充满感恩的。哈利路亚，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你里面有圣灵的大能。那这个反面呢，反面来说呢，箴言书13章啊，箴言书13章从12节到14节，这里就是有一个对比。这一章的主题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你盼望实现还是破灭，两面啊，它的两面， 愿望，他在讲愿望，那愿望要实现或者说会破灭，诶，为什么？为什么？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生忧，诶，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生忧。如果盼望的东西没有得到，是不是会生出忧虑来？会忧虑，会生病啊。然后所愿意的临到了，却是生命树。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到了，得到了，那就是生命树，非常的什么欢喜快乐。那是怎么造成的呢？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神公义公平吗？你要盼望实现，还是盼望就是延迟未得，导致生病，导致忧虑，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啊。你希望你的盼望被侵蚀，像虫子一样被蛀掉吗？你肯定不希望。但是确实有死亡的网罗啊，死亡的网罗有很多的，但是生命的泉源只有一个，生命树只有一棵。我们不希望被侵蚀，我们不希望什么被腐蚀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盼望受挫。那我们要什么？我们就要来，不要藐视训言，我们要敬畏诫命，我们要成为那个智慧人，那就是要把根基建在神的话语之上。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哦，必得善报，那就是一定要敬畏神的所有的话，神的话要敬畏呀，要认认真真的。今天我们要以神的话为底线，为根基的。如果这个教堂里面他没有在讲神的话，离开他。如果他没有讲神的话，你不要走进去。今天你自己可以来建立。所以箴言书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盼望它有可能会被破坏破灭的，但是也可以实现的。但是破灭呢，是自取灭亡。别人没有来逼你的，都是每一个人自己选择的。你是在热切的等待呢，诶，还是你是在藐视训诲当中，所以以至于让这个盼望迟延未得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问自己，蓝图给你了吗？这个图像给你了吗？意象给你了吗？神的征服营都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吗？我们都听了，都领受了，都从他的道领受了。那今天我们的盼望只在于神，只在于我们神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得生命，得生命的泉源，因为耶稣就是那棵生命树。今天亚当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今天我们能吃，我们可以吃，我们就在这样的盼望里面，我们已经在恩典里面，我们盼望神的爱借着我们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哈利路亚，祝福，今天我们就到这里。